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9月13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克 ,40.16 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 B1 轰炸机飞临南韩防范北韩，美国评估中俄南中国海演习，美国海军高级官员说美中的海军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为避免冲突产生了是积极的效果。
This code for unplanned encounters at sea with the Chinese, which has been very, very useful, and in fact, the vast majority.
李查森上将话，同中国达成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一直非常非常有用。事实上，美国同中国海军绝大多数的接触完全符合这些规则。他又话，在南中国海争端等重大问题上，双方都需要妥协，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另外，中国同越南共同承诺要管控海事分歧。下面请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军两架 B1 战斗轰炸机星期二飞至南韩，这个是美国为应对北韩第五次核试验所作出的最新反应。这两架的 B1枪骑兵轰炸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出发，进入驻韩美军乌山空军基地临近空域，再以是响向北韩发出强烈的警告，并且彰显他不惜是动用战略武器的坚定的防卫承诺。
Today's demonstration provides just one example of the full range.
美韩联军司令布鲁克斯在星期二表示，美国决不容忍北韩核试验，将会分阶段执行军事作战予以应对，并且推进在南韩部署的萨德反导系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针对美国出动 B1 战略轰炸机表示，各方应该是保持理性以及是克制，不要相互刺激。美国国务院星期一表示，不会将中俄联合军事演习视为是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威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柯比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美国将这次的演习看作为威胁，他说不会，各军队都会进行演习，有些的时候还是会一起演习，只要演习的进行是依照国际法，不会对第三方或者是另外一个国家造成威胁或者是挑衅，就没有理由阻止他们举行演习。根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中俄海军9月12号至19号在广东湛江以东的海空域举行代号名为是海上联合2016的联合军事演习。2012年以来，中俄海上联合系列的演习每年举行一次，今年是这个的演习首次在南中国海进行。柯比表示，美国一直是致力于，亦都是将会继续致力于亚太再平衡战略。亚太再平衡不单止是在于军事，不单止是在亚太地区有形的安全部署，它还是关乎到经济发展、可持续的发展目标以及是外交和政治接触。柯比还表示，美国唯一关注的是这一类的演习进行的时候要遵守国际法，不要提升紧张局势，不过应该由俄罗斯和中国来评论这些的演习。就向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导致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的时候，越南总理阮春福星期一在北京同中国官员举行会谈，开始他对中国的重要访问。这次是越南总理六年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阮春福这次来访是应中国总理李克强的邀请。越南和中国的媒体都报道说，阮春福以及李克强在星期一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共同承诺要管控海事分歧，并且是维护和平和稳定，之后双方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广泛的会谈。阮春福的访问正值是每年一度的中俄海军联合军演开始的时候，中国军事官员表示，军演将会包括模拟夺控有争议的岛屿以及岛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训练演习不针对任何的第三方。前越南驻中国广州总领事杨明益表示，中方对阮春福的邀请是表明中国明显是希望是缓解紧张局势。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表示，他是希望所有的美军都撤出菲律宾南部。美军一直是在当地做菲律宾的部队的顾问，打击穆斯林极端分子。杜特尔特星期一对新任命的政府官员讲话，他指责美国要为当地的穆斯林激进分子动乱负责，这个是他第一次公开反对美国在菲律宾驻军。杜特尔特是没有下达最后的期限，亦都是没有讲撤军将会如何进行。不过他说，美国人同与伊斯兰国有关的阿布沙耶夫组织是中意系打击的目标。阿布沙耶夫组织加紧了在菲律宾南部的反叛活动。杜特尔特仲表示，这些特种部队他们必须要离开，必须要离开菲律宾，他们不想同美国是反面，亦都是必须要离开。局面只会是变得更加紧张。如果穆斯林激进分子看到当地是有美国人，他们就是想杀死美国人，他会是索性是拿赎金，然后是杀死美国人。美国国务院形容杜特尔特的这一番评论是无益处。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表示，美国是没有意识到菲律宾政府有任何寻求那种结果的正式沟通，更为关键的就是美国将会继续向菲律宾信守美国对盟国所作出的承诺。据香港的媒体报道说，广东陆丰当局星期二清晨派出大批的公安武警，突然是闯入了几个月以来坚持土地维权抗争的乌坎村，展开了大围捕，拘捕了十多名的村民，而村民随后和大批的防暴警察爆发了多次的冲突，期间警方是发射了催泪弹以及疑似橡胶子弹，很多的村民被打伤。而网上大量的图片以及视频都显示，近年来一直奋力土地维权并且声援9月8日被指受贿而遭到判刑入狱的前村委主任林祖恋的乌坎村民，星期二早上同大批入村的防暴警察对峙，并且爆发了冲突，警方发射催泪弹以及怀疑的橡胶子弹，而村民则是手持石油气罐或者是向防暴警察投掷石头以及砖块还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海军高级官员说，美中海军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为避免冲突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在南中国海争端等重大问题上，双方都需要妥协，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9月12号在华盛顿致赴美国策进中心，特别提到由美国和中国共同努力推动签订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他说这个规则为两个海军降低冲突风险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
This code for unplanned encounters at sea with the Chinese, which has been very, very useful, and in fact,the vast majority of interactions with the Chinese.
李提森上将话，同中国达成嘅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一直非常非常有用。事实上，美国同中国海军绝大多数嘅接触完全符合呢啲规则。李查森上将又透露，佢喺今年夏天，美国海军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喺南中国海航行嘅时候，中国海军多艘舰船喺美国航母周边多个方向侦察同穿行，期间两军舰船海上相遇多达几十次。但是双方都基本遵守海上意外相遇规则，避免了彼此之间的冲突。李查森上将又说，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了一些美国不能够接受的举动，但他希望双方能够为解决分歧达成某种妥协。
There are, you know, these destabilizing, provocative types of behavior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reas where we don't necessarily agree.
李查森上将话，喺南中国海出现咗呢啲损害稳定嘅挑衅性举动，中美双方喺呢啲领域嘅观点唔一定一致，但系美国仲会推动两军关系，令到彼此能够继续朝住达成某种妥协同解决争议嘅方向迈进。美国会尽全力将风险控制喺最低水平，并且为解决分歧作出努力。李查森上将今年7月访问中国嘅时候，会见咗中国海军司令吴胜利上将。他说两个人就两军关系进行了坦诚的对话，这些大约是两位海军将领第五次直接对话。美国海军一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理查森上将和吴胜利上将的互动气氛显然并不如他的前任吉林纳特上将和吴胜利之间的接触那么融洽。他说这些可能和中国过去两年来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咄咄逼人的举动有关。北京坚称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造岛行为和岛礁建设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美国说这些行为无助于解决南中国海主权的争端。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一些人认为，美国发展和中国两军关系的努力未能够改变北京在南中国海等领域的行为，因此反对美军深化和中国军队的交流和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黎宝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他的盟国对上个星期五北韩第五次核试验作出反应，呼吁进行新的制裁，但中国继续就是否支持对他们的传统盟友采取进一步惩罚措施发出模棱两可的信号。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柏登的报道。
针对平壤可能已经正在计划进行新的核试验的报道，南韩国防部9月12号星期一表示，北韩拥有这样做的能力，并且在山区试验场还拥有一个尚未使用的隧道。南韩国防部发言人文尚君说，关于北韩可能再次进行核试验，南韩和美国的情报部门评估认为，北韩一直准备进行新的核试验。美国军方为展现军力，将一架 B-52 轰炸机从关岛调到南韩，不过由于恶劣天气，这个部署已经被推迟。南韩总统朴槿惠9月12号星期一同他的执政党大国家党以及两个主要反对党共同民主党和人民党领导人召开紧急会议，敦促团结一致，共同应对日益加剧的北韩核威胁。南韩仲同美国以及日本等国协调，要求在联合国安理会增加对北韩的制裁措施。这些新的制裁措施可能增加禁止出口项目清单，扩大黑名单上北韩个人的人数与北韩军事和武器计划有关实体的数量。美国对北韩政策特使金城说，华盛顿及其他地区的盟友亦都是在考虑施加额外的单方面制裁措施。不过北韩星期一通过其官方媒体朝中社称，美国带头推动的新制裁将毫无意义，而且极其可笑。北韩无视3月份实施的最新一轮国际制裁，加快了武器研发步伐，今年进行了两次核试验，以及包括2月份进行的远程火箭试验在内的21次导弹试验，并且推进了潜机导弹发射能力。虽然对北韩施加这些限制性措施给贸易、运输和金融带来某些经济痛苦，不过据报道，它的影响程度由于黑市交易和外国公司合并以及中国执法松懈被降低。北京在制裁问题上的合作被认为十分重要，因为北韩 80% 的贸易进入或者通过中国。美国呼吁中国进一步对北韩施压，使之放弃核计划，以换取经济和安全保障。虽然北京呼吁平壤不要采取新的挑衅行动，首尔特洛伊大学东北亚问题分析人士丹尼尔·品斯顿说，即使中国继续在实施制裁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亦都有可能引发地区动荡或者金正恩政府的崩溃。品斯顿说，他认为中国将继续维持北韩的生命线。中国外交部9月12号星期一说，只靠制裁不能够解决北韩问题，单方面行动只能走入死胡同。不过北京亦都对平壤日渐不满。日本共同社报道，北韩外相李荣浩、北韩前首席核谈判代表9月12号星期一抵达北京，有人见到他进入了北韩大使馆。上海东华大学教授吴素坤说，中国日渐担忧北韩肆无忌惮的核试验和导弹试验将来有可能挑起军事对抗。吴教授说，中国深知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采取独立军事行动，是因为美国过去曾经断定阿富汗和伊拉克有可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北韩年初曾扬言要对美韩联合军演对美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攻击。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绝不能接受北韩为核国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周末曾经表示，将寻求采取更加严厉的制裁，但亦都表示，假如他当选总统，将不排除重新和北韩的国际谈判的可能性。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没有表示将采取什么行动限制北韩，但是川普的竞选班子经理康维说，北韩需要了解，假如川普当选， 美国人是不会被愚弄的。川普仲表示，他可能支持允许南韩和日本研制自己的核武器，以抵御核国家北韩。美国之音记者柏登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将外交的努力转向东南亚，并且希望在这个区域加强影响的国家。日本和俄罗斯都在加紧步伐，加强和这个地区的国家的贸易、外交和军事纽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一直是东南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其他国家紧随其后。在过去三年里面，日本对东盟国家的投资超过对中国和香港投资的总和。区域分析人士提德利巴苏说，美国的重心转移和中国崛起是这一种转移的核心推动力。他说
The arrival of China as a major power has made Japan
巴苏说，中国作为全世界大国崛起的姿态，使到日本想要尽快重新定义它在亚太安全秩序中的角色。日本的重心不单止局限在商业纽带，还有安全和外交关系。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争夺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必然导致紧张关系。新加坡拉耶勒南国际研究院的安全分析人士理查德·不辛格说，如今提到亚洲，人就会看到充满彼此冲突和中横交错的目的。他说
Everybody's a frenemy, so to speak. And so there's a lot of places where
不辛格说，每一个国家是朋友又是敌人。有很多对国家，譬如俄罗斯和中国、中国和美国，看到很多愿意合作的机会和共同利益，而同时在很多问题上，他们有所碰撞和竞争。作为后来者，俄罗斯现在加紧对越南军售，并且签署能源协议。东吴大学政治学家罗志正说
For the past few years, Russia has been preoccupied with events in Europe.
罗志正说，在过去几年中，俄罗斯一直聚焦于欧洲事务，现在普京试图将战略方向从欧洲转到亚洲，这个是俄罗斯重返亚洲战略与美国在该地区的不断抬头的影响相制衡。虽然亚洲领导人都致力于控制紧张关系，不辛格表示担心发生意外冲突的忧虑与日俱增。他说
Lot more types of,Very sophisticated weapons are flowing into the region. Coupled with that,
不辛格说，很多非常先进的武器正在流入这个地区，加上看到越来越多的边个都不愿意让步的边缘政策，特别是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不单只有这种边缘政策，各种的复杂关系又靠各个临时的修修补补。分析人士说，一些小事现在都可能演变成失去控制的国际危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报道。
台湾海基会写信给中国海协会，希望两岸之间能够恢复协商。不过海协会方面就回应，唯有确认九二共识联系机制才能够延续。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新任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日前表示，如果两岸两会交流协商机制再次被迫停摆，对于两岸民众都是莫大损失，希望陆方能够以民为念。田宏茂仲指出，他并不认为北京没听到蔡英文总统释出的善意，亦都不认为大陆方面将门都关闭了，因为两岸对于要互动沟通要机制化仍然有共识。田宏茂亦都去函大陆海协会表达希望继续协商之意，不过海协会会长陈德铭就回应，只有海基会得到授权向海协会确认坚持九二共识这个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共同政治基础，两会授权协商和联系机制才能够延续。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张小月星期二重申，目前双方对于一些议题有不同的看法和立场，希望彼此能够求同存异。
从两岸人民福祉的这个方面来考虑，我们呼吁中国大陆早日呢，来跟我们一起。
张小月说，从两岸人民福祉方面来到考虑，台湾呼吁中国大陆早日你要同台湾一起坐低进行沟通和协商。张小月主委又说，两岸的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是维持和平稳定的关系需要大家共同来到努力。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赖士葆批评蔡英文总统 不承认两岸之间有九二共识，就是等于是破坏现状，而不是维持现状。
破坏现状，当然两岸特别是两会的对话的基础，那么基本上就不在了。
赖士宝话：破坏现状，特别是两会对话的基础，基本上就不存在了。所以他觉得解铃还需系铃人。他谂蔡英文总统想要用海基会这个棋子，用田宏茂在大陆有一些人脉去到单点突破是非常之不容易的。赖士宝委员又指出，台湾旅游业者日前上街陈情，显示民众的生计已经受到了影响。蔡英文总统承认九二共识有这么困难吗？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伟哲表示，蔡英文总统已经释出了善意，不知为什么中国的态度仍然如此强硬。
既然中国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觉得其实我们善意也做足了，诚意也表现够了，我们觉得其实
王伟哲说，既然中国是这样的话，台湾的善意也都做足了，诚意也都表现够了，就让他维持现状呢？王伟哲委员又说，过去民进党前总统陈水扁执政时期，台湾海基会曾经去了上千封的函件，结果中国海协会只回应了六封。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强调，他并没有党籍，亦都不参加政党，希望以超越党派党籍的态度来处理两岸的问题。田宏茂还说，陆客来台人数减少，旅游业上街是不得已的，非常之辛苦，他深表同情，希望未来可以透过协商机制解决旅游业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加州的气候变化将会导致大部分地区更加干热，具有标志性的三文鱼回游和约书亚树都可能逐渐萎缩甚至消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郭芙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研究科学家吉姆索恩调查加州的生态系统，判定可能发生的变化。索恩表示，目前的四年干旱可能只是气候变化影响到加州地面系统的一个彩排。索恩说，加州大约有350,000平方公里的地面，其中15%-50%可能会受到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当气温上升，物种可能向北方和高处较冷的地方迁移，可能会迫使动植物移入不适宜生存的地区，他们因此缩小活动范围，或者被迫与其他的物种进行竞争。有些物种可能根本没办法适应变化，比如说西南部更热的天气可能会使90%的约书亚树在60-90年内消失。加州出名的三文鱼回流亦都在这种变化之中面临难预测的未来。切卢克三文鱼、银大马哈鱼、粉红三文鱼都被列为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鱼类。由于三文鱼是加州利益重大的产业，单在萨克拉门托河，三文鱼业的产值每年都超过$1亿，因此前途备受关注。黄金之州三文鱼协会主席维克多·郭内拉最近同一些钓鱼的朋友出海，在金门桥附近的海域试手气。他回忆从前的钓鱼客要将那些当初从圣华金河游到太平洋的三文鱼钓起来的吃力模样。不过在加州连续5年干旱之后，北加州几条主要的河流盛产的切卢克三文鱼已经今非昔比。郭内拉表示，如果不是有关部门将三文鱼鱼苗释放到河里面，他们根本不会来钓鱼。圣华金河中间有几十里长的河道多年来一直干涸，因为河水转移给不断发展的农场和城市使用。在2014年和2015年，联邦和加州当局在繁殖场培育出几百万条幼三文鱼，用卡车运送到河流下游释放，这样才能够使渔业仰赖的秋季回流三文鱼继续存在。加州管理用水的当局必须在农业和渔业用水之间取得平衡，三文鱼必须从河流进入海洋，再重回河流产卵繁殖。而加州三文鱼生长的河流90%都有水坝拦阻，在干旱时期，水利单位要在适当的时间释放足够的水来满足三藩市海湾三角洲地带的农作物和野生动物，包括三文鱼的需要。这里是美国西岸最大的河口。到目前为止，切卢克三文鱼看来勉强渡过这几年的难关，这个主要归功于去年冬季厄尔尼诺现象为北加州带来的雨水和降雪。 切卢克三文鱼是加州的重要物种，不单止因为它在商业和钓鱼活动方面具有14亿美元的身价，它对大地、河川和海洋的健康也很重要。三文鱼在河流和海洋度过一生，它们为包括杀人鲸、熊和老鹰提供食物。当它们溯游回到河流上游，产卵之后死亡，身体分解为森林需要的氮。联邦单位将冬季回游的三文鱼列入生存面临高度危险的名单，今年将会正式检讨几条关键河流和水库的用水管理，研究本地物种的生存问题。不过对本地三文鱼的生存方案众说纷纭，不同产业和不同利益的团体各有睇法。农民和一些渔民认为应该多用人工介入，少供应水。加州农业局联盟主席保罗·温格敦促水利单位采用专利的温控孵卵箱大量孵化三文鱼卵，他认为比河床里面孵化悭水。加州的三文鱼协会主席郭莱拉认为应该将孵化场迁移到海边，使年幼的三文鱼不必从缺水的河流中上游好艰难地游到海里面。保护环境团体则有另外的想法，他们建议主管单位少用机械进行人工干预，应该拆除挡水的水坝，创造健康的河道，使这些鱼在野外生存繁殖下去。研究报告指出，在气候变化的环境下，大多数本土鱼类的数量将减少，分布地区亦都会更有限，有些甚至可能绝种，而以生活在冷水里面的鱼类面临的危机最大。加州天寒，水源不足，农业、渔业和城市分享有限的资源，对主管用水的联邦和加州政府部门形成严峻的考验。美国之音记者郭芙洛杉矶报道。
听众朋友，你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尼利亚移民之子安东尼奥十老家在加州经营住一间的空中旅行公司，另外他还实现了四个时候的梦想，成为了一名特级的飞行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人经常能够睇到安东尼奥什努加驾驶住佢嘅皮茨特制飞机喺空中旋转。佢喺五岁参观一座机场时，立志有一日要飞上天上。佢话
：So I was taken by what was going on. I told my father that's exactly.
奥什努加话佢当时被机场上嘅景象深深吸引。佢对爸爸话：呢个正系佢想做嘅事。佢话。
I was born in Austin, Texas, so I'm the first generation to be out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ll my family, all my media.
奥什努加话，佢出生喺德州奥斯丁，所以佢屋企系第一代土生土长嘅美国人。佢所有嘅直系亲属都喺家乡尼日利亚经营住佢家名为奥什努加航空嘅小型空中旅行公司。奥什努加喺加州圣迭戈尔北嘅酒乡德美古拉上空飞行。佢话：
奥
什努加话，佢哋公司提供带领旅游人士欣赏酒乡空中美景嘅服务。佢哋同呢个地区嘅两家酒庄合作，佢哋带住游客喺德美古拉上空欣赏30分钟美景。喺佢哋降落之后，游客就前往酒庄品酒。奥什努加首次参加全美飞行比赛是在2014年。奥什努加说，当他参加全美特技飞行冠军赛时，他在总共25名选手中名列第四。从那阵时之后，特技飞行、飞行表演和比赛就越来越多，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奥什努加说，在三维空间里面，你确实很自由，上下翻飞、左右摇摆相当自由，你可以为所欲为，在地面上行路就不可以感受到这么大的自由。奥什努加学的是工程，但是他最喜欢是飞行。他说他计划生命不息，飞行不止。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加州德美古拉法尼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希拉里·克林顿说自己正从肺炎当中得到康复，克林顿在家养病，奥巴马亲自出马助选，土耳其正式要求美国逮捕传教士居伦，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希拉里·克林顿因患肺炎在纽约市郊查巴克的家里面恢复身体之后，他说他自己感觉良好，而且情况越来越好。他在推特发文说，就好像任何在家养病的人一样，他是急切地想重返阵地，他们是很快就会在竞选途中相遇。克林顿的医生上个星期五诊断他是患有肺炎。克林顿星期一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他没有遵照医生的吩咐好好休息，因为他是想非常坚决地要参加星期日在纽约市举行的911周年纪念活动。克林顿表示，他认为是他自己是可以顽强地挺过来参加纪念活动，但是因为体温过高而不得不提早离开。克林顿星期一对每一位送上祝福的人表示感谢，当中包括共和党竞选对手川普。川普在星期一表示，他是希望希拉里·克林顿痊愈并且重返竞选活动，他们是将会在辩论当中是看到他。川普期待9月26号他们之间的首次面对面的辩论。而另一方面，在希拉里·克林顿因为患肺炎休息养病的这几日里面，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将会亲自出马为他的这位前国务卿竞选。奥巴马将会到费城的一个集会上面发表讲话，他还将会参加民主党的一个筹款活动。土耳其媒体星期二报道，土耳其政府第一次正式要求美国逮捕被指称是主导七月政变未遂的一名伊斯兰教士。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一直是谴责居伦是在幕后策划了政变的企图，导致了至少270人死亡。土耳其媒体表示，交给美国的书面请求宣称居伦对政变行动下达指令，而在过去的数个星期里面，土耳其官员非正式的要求美国引渡居伦。这位75岁的教士自1999年起就自我流放到美国，他否认参与这次的未遂政变。除了试图将居伦引渡回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在过去两个月当中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打压行动，解除了包括公务员、教师、法官以及其他被认为是与居伦或者是政变策划有联系的总共是8万多人的职务，很多人亦都是被逮捕。叙利亚的停火协议星期二已经是过去了第一日，有报道说该个国家普遍平静，只有几宗的暴力事件发生。停战星期一的日落时候是生效，而在几个小时之后，美国国务卿克里宣布这个可能是保护这个国家的最后一次机会。五年内战导致了叙利亚四分五裂，目前正值是穆斯林宰牲节，又称为是古尔邦节。克里说，现时判断美俄斡船达成的停火协议是否有效仍然为时尚早。有关的协议是由克里国务卿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上个星期六早上在日内瓦宣布。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国会通过的一项法案表示担忧，该个法案是允许2001年911事件当中的遇难者家庭控告沙特政府支持恐怖主义。沙特阿拉伯是由6个成员国组成的海湾合作委员会的一个关键成员。沙特方面表示，这项立法违反了国家之间的交往的依据以及是原则，特别是主权豁免权。虽然白宫威胁投否决票，美国众议院仍然是在上个星期五通过了这项立法，参议院在今年五月通过了正义反抗资助恐怖主义行动法。白宫反对这项法案是由于担心会削弱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进而使到在海外的美国公民面临法律风险，并且为其他国家起诉美国是开放了大门。前英国首相卡梅伦星期一宣布辞去了他在下议院的议席。卡梅伦作出这项决定不到三个月之前，英国选民公投是退出欧盟，而有关的结果和卡梅伦的愿望是相违背，导致了他辞去了首相的职务。卡梅伦当时表示会继续留在议会，他在2020年之前都不会面临大选。但是卡梅伦星期一表示，他很难担任一名普通的议员而不冒着使到现任首相分心的危险。 法国政府星期一控告三名女子密谋恐怖主义行动，当局表示他们企图在巴黎圣母院附近引爆汽车炸弹。这三名女子的年龄介乎是19至39岁之间，上个星期他们在车上被搜出有汽油弹之后是被拘留。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提起碳酸饮品，可口可乐可能系全世界第一个俾人谂到嘅品牌之一。据佢哋公司话，全世界94%嘅人口都知道可口可乐呢一个名字，喺美国几乎人尽皆知。咁可口可乐公司系点样一步一步走到今日嘅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菲刘恩文嘅报道。
In 1949, there was a Time magazine poll, and they did nothing but they had a silhouette of a contour bottle, and they asked people to identify.
可口可乐公司档案保管员泰德瑞恩话：1949年，《时代》杂志有一个调查，佢哋做咗一个樽轮廓嘅剪影，使公众辨认呢个系乜嘢嘅产品。除咗黑白嘅樽照片之外，乜嘢提示都冇。佢话：你觉得系乜嘢呢？档案保管员泰德瑞恩俾咗咁样嘅一个答案。
99% of Americans could identify this Coca-Cola。
泰德瑞恩话，99%嘅美国人能够认识出呢个系可口可乐嘅樽。佢系一个喺太空中同北极点被饮用嘅碳酸饮品，亦都系全球排名第3嘅最有价值品牌。佢系奥林匹克运动最耐嘅合作伙伴，亦都系拥有500多个牌子。其中20年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的世界500强企业。每日它有大约1亿9000份产品在全球除了古巴和北韩外的国家内销售。一个百年屹立不倒的软饮料界巨人是怎样走到今日的呢？为了要了解这些，还需要回到可口可乐的故乡美国乔治亚州的首府亚特兰大市。1886年当地的一位药剂师创造出一份口味独特的糖浆，并卖给附近的药店。在那里，这一份糖浆按比例对上碳酸水。药剂师的会计以漂亮的书法为这一份独特的碳酸汽水命名和设计图标。可口可乐就是这样诞生了。而那一位药剂师就是可口可乐之父约翰·斯蒂斯·彭伯顿。
That first year, we actually only served 9 drinks a day. And John Pemberton is probably the only one in the world that ever lost money owning Coca-Cola.
可口可乐档案保管员泰德瑞恩话：头一年佢哋一日只系卖出9杯嘅可乐。约翰彭伯顿可能系世界上唯一一个赔钱嘅可口可乐公司嘅持有人。佢嗰一年投入咗$50，收入却只有$36。两年后，彭伯顿将可口可乐卖出。1927年，可口可乐正式进入中国市场。
In fact, Shanghai was the first market outside the U.S. to sell more than a million.Cases of Coca-Cola in a given year. That was in 1947.
泰德瑞恩话：实际上，上海系第一个美国以外市场能够喺一年之内销售超过100万份以上嘅可口可乐。嗰一年系1947年。之后，可口可乐陆续推出同收购新产品、新包装，并拓展海外市场，成为全球最大嘅饮品公司。如今，全世界嘅消费者有大约3800种饮品选择。瑞恩在这里展示可口可乐当年在中国的广告海报，走到可口可乐的档案馆，被各式古董、玩具、樽、画像和海报等环绕，公众仿佛回到了100多年前的历史里面。为了能够使公众更好地了解这一段历史和品牌故事，公司还建造了可口可乐世界，一个互动式的博物馆，是亚特兰大最热门的旅游景点之一。马修·鲁布什同佢嘅太太嚟自北卡罗来纳州，呢个系佢哋第二次嚟到可口可乐世界。
That was a lot of fun, yeah. Like the great movies and the interactive experiences, really, really worth the visit.
游客马修·鲁布什话：真系好好玩，比如系一啲好好嘅电影，仲有一啲互动式嘅体验，真嘅值得到此一游。
It's a great place for people to learn about Coca-Cola.Meet the bear, try some drink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learn more about.
可口可乐公司档案保管员泰德瑞恩话：呢个系一个非常好嘅地方，使公众了解可口可乐，见一见吉祥物北极熊， 品尝一下世界各种不同的可乐产品，更多的了解公司和历史。在那里，游客能够体验到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人是怎样享受可口可乐的。博物馆市场经销经理杰奎温斯利说，当年的可口可乐在各大药店的冷饮机上销售，5美分一杯，加冰就要多付1美分。通过栩栩如生的原件和模型，游客仿佛看到了当年坐在那一度的美国人点了一杯可乐。他们不是拿出手机刷新社交软件，而是同隔离的人谈天说地。
This is a great piece for us to have when you think about history and you think about the way that people used to enjoy their time together.
可口可乐世界市场营销经理杰奎温斯利话：呢个系佢哋保存嘅一件好好嘅文物。当你回忆过去嘅时候，你就会谂到当年嘅人系点样度过一起嘅时光。温斯利话佢觉得呢个系大家今日缺失嘅一部分，而佢好好咁提示咗大家。不过好多游客，尤其是小路仔最感兴趣的，恐怕就是品尝来自各大洲不同风味的产品。除了寓教于娱乐之外，可口可乐世界还多了一份神秘感。可口可乐八年传承的神秘配方，从2011年起被转移到他们那里的保险柜之中。神秘配方到底有几神秘呢？甚至连公司现任的首席执行官都没有见过。有人笑称，世界上有三大秘密不为人知，一个是英国女王的财富，第二就是巴西球星罗纳尔多的体重，第三个就是可口可乐的秘方。很多经济学家、营销学家将可口可乐视为唯一一个不依赖产品创新就能够取得成功的最有价值品牌。
The real formula for Coca-Cola is great marketing, fantastic product.And leadership in our community.
可口可乐档案保管员泰德瑞恩说，可口可乐真正的配方是卓越的营销技巧、出色的产品和团队发展的领导才能，那个才是真正的可口可乐秘方。不过随着公众的健康意识提高，碳酸饮品的销售量在近几年来总体呈疲软趋势，可口可乐试图挽回高糖、高卡路里、不健康的标签，并拓展新产品市场，但是难玩大局。最终公司决定将重点回归到产品的本色。他们认为无论怎样，这个经典又独特的味道才是最吸引消费者的地方。你能不能够准确地描述出这个是一种怎样的味道呢？古往今来，很多的营销家、文学家都尝试未果。
A Coke tastes like going to the baseball game with your grandfather. It tastes like a date over French fries. It tastes like these memories.
泰特瑞恩说，可乐的味道就像你和祖父一起去看一场的棒球比赛，就好像一次带有食薯条的晚餐约会，就像所有记忆混合而成的事物。当你听到硬币投入售货机的声响，拿出可乐的时候，那个就是可乐的味道。想要将产品做好，当然离不开出众的营销策略。可口可乐三个广告被公认列入史上最佳电视广告之中，无论是1971年那一首《我想给世界来杯可口可乐》的歌曲，还是1980年美国超级碗橄榄球决赛上小气鬼乔格和另外一位小男孩的经典会面，定是1993年的北极之光之中和受众第一次见面的吉祥物北极熊，影响力持久至今。
It's not to sell more drinks. It's not to move product off a shelf. The purpose of the advertising is to associate the brand.
泰德瑞恩话，唔系卖去更多嘅产品，亦都唔系使产品抢购一空。广告嘅目的系要将品牌联系起嚟，使品牌同正喺度睇或者系啱啱睇到广告嘅人产生某种嘅联系。佢哋被你吸引，就会喜欢你同你嘅产品。而对于美国人，可口可乐已经不单止是碳酸饮品的代言，更加是美国的生活方式之一。游客哈维尔·利维来自德克萨斯州。
Because every time you have a barbecue, a party, anything like that, you're gonna go get a box of Coca-Cola. I mean, you may get other specialties, but Coke is a necessity, so you gotta have it.
哈维尔·利维话：因为每当你举起烤肉或者系开 party 或者系类似嘅活动嘅时候，你都会买一箱可口可乐。哈维尔·利维说，他的意思是你可能会买其他的东西，但是可乐是必需品， 所以你肯定需要有它。在美国人的餐台上，可口可乐产品更加是常见的配搭。看看小李卡多史密斯今天的午餐。
Hot dog and fries. What I eat after and then I drink spice fries.
顾客小卡里多史密斯说，热狗和薯条，当他吃其他东西的时候，他喜欢喝着雪碧。好像这样的热狗、薯条配可乐，恐怕是传统美式快餐的精髓，亦都是小史密斯所在的美式快餐厅。本是辣酱香锅最热门的搭配。卡莫尔本阿里是餐厅继承人之一，他说，
Well, we call it comfort food, and comfort food means it makes you feel good. The price point is not a high price point. So
本是辣酱香锅餐厅老板卡莫尔本阿里说，他们叫这样的食物叫做治愈系食物，意思就是说他能够给你好的感觉，他的价格不高，所以非常的亲民，不理你心情好定是不好，不理你处在高潮期还是低谷期。本市辣酱香锅餐厅从1958年开业至今，已经成为华盛顿特区的地标性建筑之一。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候选人希拉里、篮球巨星阿伦艾佛森、天才老爹比尔考斯比等各路的名人都曾经光顾这里。餐厅还保持住当年的酒吧和高脚凳，浓浓的美国情怀弥漫于香气扑鼻的食物之中，跳跃在手边冰镇可乐的气泡里面，经久不息。
The Coca-Cola history is, you know, goes so far back, but it washes down American comfort food perfectly.
卡莫尔本阿里说，可口可乐的历史悠久，美式治愈食物就是这样吃，简直完美。虽然在中国，可口可乐不像在美国一样地融入大众的生活的各方面，但是早已经成为美国海外的最大市场之一。
It was fascinating to see the acceptance of the drink, the way that the everybody enjoyed it, the smiles on people's faces.
可口可乐公司档案保管员泰德瑞恩话：好高兴睇到大家对产品嘅接受度，公用享用佢嘅样同面上嘅笑容。对泰德瑞恩嚟讲，佢睇到嘅中国系一个充满机遇嘅市场。正如可口可乐公司最有名嘅主席之一罗伯特伍德拉夫讲过。要做真正的全球化公司，就要使世界上每一个人至少品尝一次可口可乐的味道，或者这个就是个动力，使这个巨人走过百年并继续向前行。美国之音记者莫菲、刘恩文、亚特兰大报道。
在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100周年之际，加州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星期三宣布获赠160公顷的草原，完成了120年前的计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在洛杉矶报道。
加州中部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管理当局宣布，公园新增面积160公顷，这个是优胜美地公园70年来的最大扩张。新增的阿克森草原位于公园西界，是一片湿地和草原，四周环绕起伏的山丘，上面长满高耸的松树。草原地带是动物生存极其重要的栖息地，阿克森草原为成百的动植物种类提供了栖息之所。即使草原只是占优胜美地公园面积的3%，公园三分之一的植物种类都可以在这里发现。优胜美地公园的草原区还发挥了滤水作用，公园西面的三藩市的用水都经过优胜美地公园的草原滤清。阿克森草原是非牟利的保育团体公共土地信托组织以230万美元的代价向民间的土地所有人韦恩·赖特夫妇买来捐赠。赖特表示，他们放弃有意购买土地打造旅馆的发展商的高价，因此损失几十万美元。赖特在2006年买下这片草原，他表示他目睹熊在草原漫步，猫头鹰在春天盛放的野花上空飞翔，他不希望只有住得起大旅馆的客人才能够享受这种经验。他说能够使所有人来到这里一游，对他来讲是很好的事，损失一些钱亦值得。去年庆祝成立125周年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估计今年将吸引450万名游客，打破历年纪录。 奥巴马总统一个多月前造访优胜美地，他赞赏公园自然景观之美，同时亦提醒人全球暖化可能对公园的损害。奥巴马指出，优胜美地逐渐枯萎的草原以及不断缩细的冰河，有些小动物被迫向高处迁徙以逃避高温。优胜美地保护协会主席弗兰克丁指出，优胜美地公园在1890年的最初计划包括阿克森草原，现在这个馈赠终于使当初的计划完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富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一般来说，发现帕金逊症有效治疗已经为时已晚，但现在有一种新的眼睛测试能够及早发现这种病症，一种功能退化的疾病导致肌肉僵硬、移动缓慢等等。虽然现在并没有治疗帕金逊症的方法，但如果发现得早，一生可以使用药物和其他方法来到控制症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一项新的眼睛测试可能是一个巨大的突破，有可能更早的发现帕金逊症。很多人患病多年而无从得知，因为这种疾病发展缓慢，导致脑内神经细胞损坏，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现在还未有一种测试的方法或者是脑扫描能够诊断这个疾病。这项新的眼睛测试使用新的成像技术，探求病人视网膜的变化。伦敦大学学院眼科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研发了这一种技术。首先，科学家向大老鼠注射一种化学物质，导致他们患上帕金逊症。一旦发现视网膜变化，他们立即使用抗糖尿病的药物进行治疗，帮助保护他们的神经细胞。这个有可能用来治疗帕金逊症。
By injecting the rosiglitazone in these rats, we were able to see a rescue effect of rosiglitazone in this model.
眼科医生厄瓜多·洛尔曼多说，被大老鼠注射罗格列酮后，他们发现罗格列酮起了作用，首先是在眼睛，其次是在大脑中。目前科学家仍然无从得知帕金逊症的成因。预估大约每50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患帕金逊症，例如去世的拳王阿里。检查视网膜诊断帕金逊症可能会有意义深远的后果。
It could predict that that person needs a second tier of investigations, which will decide.
眼科医生弗兰西斯卡·卡莱拉话：呢一项测试可以预测病人是否需要作进一步嘅检查，嚟判定佢哋是否患上咗帕金逊症。之后仲可以使用呢项嘅检查嚟跟踪病情嘅进展，并且判断佢哋嘅治疗方案是否合理。这个好重要。这一项的眼睛检查的人体检验将马上开始。
If you've seen the effects in the retina well before you see those effects in the brain, then actually,
眼科医生弗兰西斯卡·卡莱拉说，如果你在视网膜里面能够更早地看到细胞变化，而不必等到在大脑里面看到这些后果，这样你可以缩短临床试验的长度，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判断治疗是否成功。从长期来看，他们认为这个能够预测患者最终是不是会患帕金逊症。这个也可能为以后更好的治疗这一种功能退化性的疾病打下基础。而且一切从一个简单的眼睛检查开始。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随着美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科技发展和社会期望不断发生变化，美国汽车制造商正是努力适应日新月异的趋势的潮流。这种未来的不确定性威胁到几百亿美元的投资和几万个工作岗位。汽车制造商正是考虑研发什么产品，以及怎样制造和管理这些产品。福特汽车公司就雇佣了一位未来分析师，请他描绘出对未来的预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的报道。
图画能够帮助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康纳利整理出大量丰富的各种信息，而这些重要资讯可能将改变未来交通市场的面貌。福特汽车公司未来分析师雪莉·康纳利说，
It helps me get to
synthesizing the information and distilling it and trying to see if I can.
康纳利话呢个帮助佢将所有资讯统合过滤，并且睇睇佢能唔能够揾出乜嘢新嘅办法。所以呢啲图系为佢自己画嘅。透过绘画同做笔记，康纳利一边预测未来汽车工业嘅未来，同时思考会越加紧密连结嘅世界、新兴市场国家不断增加嘅中产阶级、民众对科技嘅期望，以及希望能够有更美好舒适嘅生活，同时降低对环境嘅破坏。研究人员话，呢啲新嘅想法包括用小麦干、番茄干、树、大豆、二氧化碳等各种材料取代传统嘅石油嚟制造塑胶汽车零件，以及更悭油嘅汽车。福特汽车公司管理人员奇兹塔斯话
：，We are trying to use different renewable-based materials to make it form materials to get。
奇兹塔斯话：，佢哋使用唔同嘅再生材料，因此产品使用更加绿化，亦永远继续。康纳利话：，节能同永续逐渐系汽车制造商所面临嘅两大挑战。佢话。
As we add more and more people to the planet, I mean, they say 8 billion within the next 10 years. And so,
康纳利说，当地球人口不断增加，消费将被重新定义，人亦会重新思考何为繁荣。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向着以服务为导向的新型市场转变。很多无法负担买车的人还是需要交通工具代步。福特和其他汽车公司正在发展具有环保概念的共乘载送服务，这种交通接驳服务由智能手机的应用软体控制，与其他人一起乘坐交通工具的做法满足了越来越多将运输视为服务的消费者。这些人可以租用共乘交通工具到他们的目的地，而不需要解决购买、维修、加油和停车等问题。共乘载送服务对新兴市场来讲是一种便宜的替代方案，对人口密集的富裕国家来讲则是一种有效率的做法。一些专家预测，共乘载送服务、无人驾驶汽车和其他改变将来使到交通工具的使用更有效，同时降低对汽车的需求。康纳利说，这样的顾虑使一些汽车业和其他产业的人士对未来感到担心，因为可以预想到比起一切不出错，所有状况都出错的情况更加容易发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从密西根州法尼报道。
对于喜欢喝咖啡的人来说，没有闻到一壶煮好的咖啡四日的香气，那一日就不算是正式开始。现在有一种的闹钟，在你喝第一杯的咖啡之前就能够为你带来这种宜人的芳香。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一个场景是不是会使你想起自己每日早上开始新的一日的样子呢？取代闹钟啷啷声或者是其他令人烦恼声响的，是全感苏醒这种闹钟向空气中释放出不同的芬芳，渐渐地叫醒你。发明者是一名法国人，他说自己讨厌早晨。几年前他在自己的车房里面制造了这个闹钟原型。
We use polymer beads in the capsule with scents, and an airflow will do an emission of scents because it will pass through the capsule.
全感苏醒发明者吉拉姆·罗兰德说，他们在气味胶囊里面使用了聚合物珠，空气流动会使气味排放出来，因为空气会通过胶囊，然后将气味扩散到瞓在床上边的使用者那里。好似浓缩咖啡、薄荷或者是割落嚟的草的气味，可以持续15分钟。
Just have to insert the capsule in the alarm clock with the scents you want, for example, mint. And in the morning, you have a sense emission.
全感苏醒发明者吉拉姆·罗兰德话：，你在闹钟里边放入你想要的气味胶囊，例如是薄荷，在早晨气味就会释放出嚟。3分钟内，这个气味会变得足够强烈，使你在你喜欢的芬芳的气味中带着愉悦的心情苏醒。用户还可以选择焗面包、牛角面包、朱古力的气味，甚至是海边的芳香。每一个气味胶囊可以使用30次。人类的嗅觉其实在睡眠中是关闭的，不过如果他们没有醒，那怎么办呢？
If you have, for example, a blocked nose, or you are even a very deep sleep, for example, an hangover, you will have a backup melody after 3 minutes.
全感苏醒发明者吉拉姆·罗兰德说，你有鼻塞，他们会准备一段3分钟的备用旋律。全感苏醒说，他们的闹钟可以在每日早晨给你带来愉悦的心情和甜美的回忆。
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